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蒂，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可能觉得怪怪的，怎么好像捂着嘴在讲话。
确实捂着嘴巴在讲话。杨天成老师还有苏小燕呢，最近都生病了，因为天气突然间转冷了，所以大家听众朋友都要注意身体啊，保暖最重要。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呢你都可以放一放保持这个健康的身体啊，多运动啊，多穿衣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吴金强在天津里也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都是上主所赐给的嘛，他让我们好好的去管理，包括管理你每个月赚的钱薪水，更重要的是好好管理你的身体，千万不要说啊，趁着年轻我可以随意的啊熬夜啊，或者吃我喜欢吃的油炸的食物啊，通通都不管，反正我年轻我有的是本钱。但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种东西呢是会累积的，等到你某个年纪呢，你才会后悔，嘿，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所以这个大家都是要注意的。
对，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很多作假啊，假的事情，假的新闻，但是呢我们的身体不能作假，
不能作假，
你的身体作假
就完了，你骗不了。
对呀，就完了。你随着那个年龄的增加呢，你身体不注意的话呢，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呢你就惨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呢，讲到有一个汽车制造商的一个负责人呢，他被这个法庭啊传召。
为什么他犯法了吗？
说他好像是逃税，
逃税，
就是没有交足够的税，结果呢他被这个法庭给他召集起来去上法庭，结果呢他就假释嘛，假释的期间呢就交了几亿的好像日元呢，然后呢这个小子呢他用一种方式逃出这个国家了。
用什么方法？
很特别的方式，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消失了，然后就出现在另外一个国家了。
用特殊的方法设法去逃避自己的责任，但因为不想交税，太过于庞大了，可能这笔金额。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确据啊，没有一个证据。但是呢，我觉得他跑呢这件事呢，就说明有一些问题了。
也是了，说明为什么一个人碰到困难或者明明知道是自己的错，第一时间呢，想到就是要逃避，想到就是要跑。很担心能背锅子或者惹麻烦呢，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忘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讲到公义，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良知。这三样东西呢，可能真的会在某些处境当下，你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好，为了自身的安危也好，好处也好，都会不自觉的去摒弃了。
刚才你讲那个责任啊，其实就是一个良心、良知啊。
良知。
但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开始用这个叫信誉制度嘛，就比如说你坐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情，你违反了那个基本的规则，那你就要受到这个惩罚，就是其中有个记录。就是你比如说你将来你坐飞机、坐火车，或者是你买东西、去办银行的事等等，可能都受影响，
都有记录在电脑里面，所以你都是逃不了的。那我也说一下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吧。到现在相隔了20多年，我说的是小学的时候啊，我在老师的眼中呢，我估计不算是非常的优秀，但是不至于很顽皮的。那有一次呢，我真的是错误的做了一件事情，到现在还是耿耿于怀的。我偷了我隔壁男同学他的涂改液。
哦，
我偷了。
你真是偷的还是？
我真的是偷了。
哦，
因为那个很贵，
自己想要，
我自己想要，零用钱不够，所以我就偷了。但是那个男同学在老师的眼中是一个非常顽皮的，老师一开始觉得是他撒谎，
就不信任，
是他冤枉我，反而是相信我是无辜的。那当然真相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到今天呢、啊、到今天这个真相还是从我现在嘴巴里揭发出来的，因为我真的有偷了他。他那个时候他说我没有撒谎，虽然我以前是顽皮，但是我这次真的没有撒谎。他这个苏小燕真的偷了我的涂改液，他还有证据哦。他说那个涂改液上面有一个凹凸的位置，是他自己用指甲去玩的时候捏的。后来呢，我就用手盖住，我不让任何人见到，反正我就忘记我用什么的特殊的方法，就像刚刚你讲的那个汽车的总裁，特殊的方法去逃过自己的错误。可惜当然我说老师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原来真的是我偷，但是良心上的责备让现在隔了20多年画面还是很清晰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污点来的。虽然你说涂改液顶多就10块钱，但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真的是诬告人家。老师还认为那个男同学撒谎哎。
嗯，老师到现在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责任原来是由你引起的。
原来是因为我引起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担心要惹祸上身，或者担心惹到麻烦。但如果这件事情的根源真的是你造成的，你真的必须要站出来，为了公义，为了责任，为了良知，必须要承担自己的错误。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陶拉特引之乐用语呢，我们当中的主题呢就是假见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
惠族朋友平安，马慧兰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当中向你做见证，见证我所相信的主耶稣麦西哈是实实在在的。我的见证是真的，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忠实的听众，我怎么会向你做假见证呢？而且马慧兰深受主的真理的教导，也不会向你做假见证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他不喜欢人做假见证，我一定不会做假见证的。哦，对哦，那么刚才呢，马慧兰，我已经跟你见证过我所相信的耶稣麦西哈是真的主了。那现在呢，我要跟你讲解一个用语啊，就是假见证。假见证就是不真实的见证，是非常可怕的。法庭上一切的供词都必须是要真实的，一旦有人做假见证给法官查出来，那做假见证的人一定要受法律的制裁的。在塔拉特里头，主已经早就定下十诫，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十诫放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做标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实话实说的人，千万别做假见证去陷害人。可是在引之乐里，我们却看到一群朱忽德的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为了要把一个人，就是他们的眼中钉，置诸于死地，而不顾自己崇高的身份，竟然做假见证陷害他。这个他并非别人，就是耶稣麦西哈。在引之乐马太福音第26:59-60，圣经这么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到底耶稣麦西哈他犯了什么滔天的大罪，做了什么大恶，以致这群地位崇高的朱忽德人要同谋做假见证来陷害他呢？我们遍查引之乐，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因为耶稣麦西哈并没有做过什么大恶，别说大恶了，连一丁点的小错也没有。为什么这群人要针对他，把他当作仇人呢？因为耶稣麦西哈蛮有能力，他跟一般的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在教导方面蛮有权柄，而且他也指责罪恶，叫当时的一群所谓义人、所谓领袖 非常的嫉妒，也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就同谋做假见证，陷害耶稣麦西哈，要他在人间消失。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耶稣麦西哈的无常却是要成就主拯救世人的行动。主是有智慧有能力的主，尽管人所做的不对，主还是有能力把它变成祝福的。会族朋友，做假见证是不对的，我们千万别做假见证陷害无辜的人。有一位耶稣麦西哈为人无常就足够了，我们再不需要另一位救世主，我们只需要接受耶稣麦西哈做救主就行了。
见证呢我们需要做，但是如果你做假见证的话呢，就可能影响到你个人的信誉，影响到别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任何的做事讲话的时候都要小心，不能做假见证。
没错，不可做假见证，刚好就是十诫第九诫，是上主颁布给以色列人，也包括颁布给我们的，一定要遵守的。因为做假见证，除了刚刚讲到你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情可能会陷害到别人，可能会损害到每一个人的权利。所以上主呢，他是希望呢能够用一个公正公平的方式来对待每一个人，不希望我们能够撒谎啊，或者真的违背良心做了很多伤害其他人的事情，到最后呢你是弥补不了的，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
对，特别是你在一个集体的场合，在众人之下你做了假见证的话呢，可能这个影响非常的广大，
人家也不会相信你、啊、
对，所以呢法庭上是公正的，就是面对你做假见证呢，可能给你的这个惩罚呢是更大的。
对对对，假见证呢，这个是一个累积的不好的印象来的，真的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经常在想啊，你凭什么让一个人去相信你呢？可能我们相信我吧四个字，或者相信我三个字，口说的这三个字，如何让对方真的能够把事情交托给你呢？把事情完完全全的放手让你做呢？第一个很重要的是彼此要认识对方。我认识，比方说杨天成，你说相信我吧，好，我相信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人。那这个认识呢，是透过中间一个过程，不是空想，而是要实际的行动。经常说行动是胜于语言的，我觉得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包括特别是在机构里工作啊，很多跟厂商或者客户中间的关系呢，一定要保持透明度。我最近特别觉得这个点很重要，保持透明度，就说明呢，你一开始承诺的跟你后来的实际行动呢，一定是一致的。不然的话呢，人家这一次你失信了，下一次就未必会再找你，下一次就未必再会给你机会，让你双方去再重新建立关系了。
对，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做任何的事，人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随随便便的，你不认真的，不好把它做好的，其实呢，这个呢，就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就难取得别人的信任。
对，你说的很好，世界上有很多个人，今天你不认真的话，那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取代你啊，这个是很容易的。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好，工作上面与人相处都要认真的，都要认真的对待。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眼光》，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工作乐悠悠》，主题是态度积极。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一个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多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们又开始工作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阿牛。
我们每一次谈到工作的时候呢，都会谈到好像跟工作没有关系的这些东西，比如说自尊呢、
很大的关系啊，
是吗？
是是是，
自尊呢、
对，自尊，你在单位里的价值很重要。
嗯，
可能你确实有才能，但是你的上司没有看见，他欣赏不到，或者处处针对你，这个你就要留意了。不是说你要硬忍受下去，如果真的觉得不适合你的，真的觉得这个单位的整个文化制度跟你不合，那也不妨换一个，外面找一下。
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与自己交谈，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在工作中你要时时的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有哪一些缺点，有哪一些优点，你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来避免。
最近看到一个电视剧，就是那个人惨到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过年的时候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喝着啤酒，突然间就发现那个沙发，长长的沙发上坐着另外一个自己，两个人
鬼骗来的，
不是，就是人
想象出来的。
然后他就跟他自己对话，面对这样的时候他自己怎么想，人际关系为什么是这样，怎么办呢？两个人就开始对话，就是一个自我的对话的一个过程，很形象的把它显示出来。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也需要这种，
没错，无声的交谈，关键是在于不要走向消极。很多时候在自我交谈的过程当中，你会跟自己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怎么那么惨呢、我这是白费功夫啦，
什么都不行
了，什么都不行了，等等等等之类的，消极完全是填满那个空间，这个自我交谈就会带来不好的影响，那我宁愿你不做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乐观的一种态度。我们要有一种积极的这样向上的一种态度来对待工作，
做任何事如果你没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的话呢，你都做不成。你学生，哎呀，我不想学呀、我不想做这个作业，那你怎么办？不可能你不毕业吧。如果你要是工作的话，你说，哎呀，这个工作很难做呀，我做不成啊，那你两天就做不下去了。
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态度决定了过程这个结果。
所以以前在中学念生物科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信主，但是现在回过头想想，觉得上主创造人的时候真的很奥妙，他很爱人类，虽然是很复杂，但是你仔细想想，很多器官很多功能都是为了保护人本身的。包括我们经常说怎么样才能让人比较开心点，建议听音乐啊，特别是做运动，因为会产生安多芬嘛，做运动的时候。那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自行能够制造的，叫做吗啡素。就我以前曾经有住院过，结果医生就帮我打那个吗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都可以制造吗啡的。这个吗啡可以让你的痛楚消失一段时间，但关键是能够让心情好起来。所以上主是很顾念我们的心情情绪。
其实我们那个神经呢，有两个神经，一个神经让你去安静的，
啊，
另外一个神经让你兴奋的。这两个呢，其实是相互控制的。你不能说一直兴奋兴奋就不能安静，然后你不能一直安静又不能兴奋起来。所以在该兴奋的时候呢，那个神经呢开始工作，产生一种好像激素一样，让你很有积极的态度。当你安静下来，比如说你现在需要休息，需要睡觉，让你安静的时候，它又产生一种能够安静。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人生当中都需要，特别是工作啊，你在这个工作的当中，你需要有一种动力，让你能够把你工作做好。
大家都经历过消极的情绪，你们会用什么方法帮助自己调整呢？狂吃东西啊，或者狂做运动啊？
刚才所说的就是有试验证明，如果有人去吃那个巧克力的话，他也会就是
愉悦一点的心情，
愉悦的心情，这个跟吃有关系。但是我个人的话很少用这种方式来调节， 我一般就是压力大了，或者是觉得哇最近一段时间业绩不好，
嗯，
那我习惯的方式就是去找朋友聊天啊。
哎，我还以为男人好像不爱说自己内心的心事，
可能聊得少，比如说一起看个球赛啊，一起打打球啊，虽然是运动，但不是那种一个人的运动，而是一帮朋友在一起，其实就会有一种类似磁场的作用，
嗯，
相互有一些安慰，虽然口头上没有表露出来，
但是最起码让你暂时释放一下负面的情绪。那杨天成老师呢？
以前是这样，以前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些烦恼的事，就是找朋友喽，一起聊天呐、啊
嗯，
或者是看场电影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啊，这是一种调节。
嗯，
头脑里面有一种东西叫血清素，细胞跟细胞之间它需要有个连接。
嗯，
它靠什么？靠血清素。
啊、
哦，那血清素其实在胃里面也有的，帮你消化的。如果缺少这个血清素，负面的东西多。哎呀，这个不行啊，做的结果可能都是坏的、
嗯、
然后那个可能不行。当你血清素多的时候，那个细胞呢就让它很兴奋、
嗯、
很积极乐观、
嗯、
然后你做的事情是很有动力。我接触了有一些小孩子啊、
嗯、
比如说自闭症啊，或者是多动症啊，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是缺少一些素的血清素、
嗯、
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种积极的这个动力，一方面、
嗯，
这是从我们自己头脑里，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靠主真正的给我们动力的，所以我们向主来度啊，求他给我们恩典、
嗯、
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
你说起来的话，我就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遇到一些困苦艰难的时候，我采取的方法就是听圣诗、
哦、
啊，听赞美诗，有时候单曲循环啊，听一段时间、
嗯、
确实对自己的心情有很大的帮助，很容易走出来。
嗯， 嗯，其实刚刚我问二位你们怎么样处理消极的情绪，我来说一下吧。女人嘛，最喜欢是什么、
嗯、购物啊，买买买
买买买买东西、
嗯、
有一段时间我跟自己交谈，我说、
嗯、
哎，幸好上主你让我是一个爱美的女人，我还能够靠购物来释放我的情绪。久而久之发现我们靠的是外在的能力、
嗯、
外在的力量，你可以找朋友是可以的、
嗯、
但是你会说、啊、可能谈完之后事情还没有解决，
对，
可能朋友未必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他尽量去配合你的情绪、
嗯、
说不定他内心也不赞同你说的。但是刚刚杨老师说了、
嗯、
上主他比你自己更加了解你需要的是什么、
嗯、
这种消极的态度不是说你要强迫的压制，因为人都是有情绪的、
嗯、
你不要去刻意去隐藏我的情绪，或者自己骗自己我很开心我很乐观，这是没用的。一定要正面面对你任何一个情绪，喜怒哀乐都要好好的面对，但是让上主主宰你的情绪，你的所思所想。
我们中国人常说失败乃
成功之
母、
嗯、
那也有人说呢，成功是成功之母、嗯、他说如果你总是失败的话、嗯、怎么
成
功
的起来、
啊、也是。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都有对的。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反省，有一些方法让我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在当中的学习，那下一步可能就是成功了。
是，
就是你做好了嘛，做好以后给你个动力，你下一次做得更好、
嗯、
所以成功是成功之母、
嗯、
也是对的。
嗯，
有一个作者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你假设自己是一台计算机，一台电脑、
嗯、
输入什么、
嗯、
输入什么程序全部都掌握在你手上。
嗯，
你要输入一些很消极的程序，没有人能够阻碍到你。
嗯，
但是因着你爱自己的缘故，你愿不愿意每天输入那么一点点乐观的，久而久之你就会累积很多乐观的情绪，就能够把那些负面的盖过去、
嗯、
甚至不让它进来。
对，所以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我们每天在心里面都是负面的情绪的话，那我们可能对工作的热情就会有很大的打击。
嗯，所以呢有人说呢，有一种银行叫情绪银行，或者是叫什么心情银行、
嗯、
当你不断的用正面的东西去思想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银行里面存那些好的东西。
嗯，
如果你不断的用负面的东西，等于在支取你的能量。
嗯，
所以当你那个能量不断的支出的时候，你最后就没有能量。
嗯，
你是想往里存呢，还是想往外掏呢？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好像你的银行的账户是空的话，那你就没有动力，没有能力了。
希望我们今天三位谈的内容能够稍微帮助你一点点，帮助你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情绪，自我面对。那每一次我们都会给大家一节经文，互相的勉励。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确实是最好的药，就是喜乐的心。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了。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你自己，也用积极的态度彼此的相处，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没错，态度要保持积极，就像刚刚最后一句话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消极呢？这个你必须要问自己。当你觉得我在工作的模式上面不起劲啊，或者很沮丧啊，或者任何的事情，你都要冷静的去问问自己，找出你消极的原因。可能是你最近的职责变质了，或者你工作的范围已经超出你本身应该要做的，又或者说你的领导换了人，换了个新的领导，又或者是你跟你同事相处不好，这个你要找出消极的原因，才能够去纠正一下自己的态度。
对，我们积极的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好的结果。最后我们一看一节经文，斋布尔箴言书14:10，
人的苦楚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心中的喜乐外人也不能分享。
当我们能够积极地面对我们的人生，用真正的好的见证去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更是我们周围的人也是能够以喜乐的心来去面对。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能够积极地乐观地去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面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